做了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过短暂的一个安息，再一次到你的面前，就求主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亏欠和过犯，你来洗净我们里面的污秽，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手间心清的到你面前来被你建造，被你更新。我们感谢主，以下时间交给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三十章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这以色列民特别悖逆，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如此的悖逆，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进行了一个管教，降下他的惩罚。但是惩罚在管教在他们特别无望的时候，神应许他们，他们将来会完全回归，而且在将来的末后的日子，他们完全可以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种盼望我们今天依然有。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也常常的得罪神，常常的软弱跌倒，但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刚强起来，我们在这样一个神的不断的管教不断的建造当中，我们存在这样一个盼望，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三十一章，神继续以色列民族复兴的应许。三十一章篇幅比较长，它其实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一部分是神关于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应许。在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短短的几节呢，是关于南国犹大国。那么从二十七节往后，一直到四十节，是神关于南北两国的，所以这三部分内容，我们这儿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神的这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神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可能今天就分享到二十二节，对北国以色列这样一个应许，因为北国以色列早就已经灭了，他也被掳到巴比伦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那些百姓一直生活在这无望当中，神也给他们应许。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那时，那就是应该指的是前面三十章的二十四节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对于他们以色列人来说，可能只是指的是那么这个圣殿被毁七十年以后回归，更多的层面上是指的真正的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基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末后日子。那个时候说神必做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也是在三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分享过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当时说这一节经文，这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话，整本圣经谈的就是救赎，因为人犯了罪，神要救拔我们，整个他的一个救赎。救赎的核心，那么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才能够完全的实现。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好理解，我们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神从来没有说外邦人是脱离刀剑的，外邦人没有脱离刀剑。这个刀剑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个埃及对他们的奴役，可以理解为这个撒旦对我们的这个掳掠，对我们的捆绑。那么至于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刀剑，在当时那是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这个民族，所以是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民族，他是单列出来的，不列在外民当中的。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那么这个想在原文里面其实是走来走去的意思， 是行走的意思，在寻找的意思。这个安息呢，那应该是实际上是对他们来说，当时以色列是应许他们有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之地。那么向安息就是神使他们在寻找，在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曾在旷野蒙恩，这我们理解。那么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走了40来年才进入应许之地。那么神为什么说在旷野里面还是蒙恩的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在那旷野的40年背逆，一直想回埃及，想回原来那个世界当中，神不允许，所以在这样一个管教，这样一个不停的征战当中，神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是个蒙福的过程。我从那个40年他们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神管教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恩典。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可能就与那个应许之地就没有关系了。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行在旷野里面，今天跌倒了，明天又起来了，就在这反反复复啊。我们软弱，神在扶我们，我们犯罪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来管教我们，摆下环境。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蒙恩的过程。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古时是什么时候呢？那应该就是一开始神恩待他们，要拣选他们，把他们带出埃及那个时候。那最古可能就是到了，我考虑应该是到了亚伯拉罕时候。那么这古时括号里面又做的是或作从远方，那么这个提醒其实这儿的古时有两层意思了，一个是时间上的遥远，另一个是空间上的遥远。也就是说在很久的以前，神就把这样的恩典 赐给他们，神答应他们，向他们显现，神要应许他们，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爱你。神的爱是不变的，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我们记得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是主爱日更新，其实这个歌词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唱赞美诗，我们要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你选择赞美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自己唱时候要注意，有些赞美诗那个歌词写的不合神的心意，完全不合圣经真理。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感动啊，就写出来了，其实对这个圣经神的心意不是很了解，特别是神学上的问题。主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谈不到更新，主的爱不用更新，它是不变的。第四节，以色列的名呢，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媒，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以色列的名呢，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括号里面做处女，这个前面也有过，就以色列名在神的眼里面像处女那么干净，那么圣洁，这是神的心意，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再建立，就我再建立你的时候，你就被再建立。为什么再被建立呢？因为前面建立的前提是要破碎，破碎以后再建立，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一直背离神，那么有些回转以后，神要重新跟他们修复那样的关系，重新被建立，他们和神之间关系重新被建立起来啊，就像新郎和新妇啊那样的关系，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神耶和华神把他比作丈夫，把以色列民比作妻子，那么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把他比作新郎，把教会比作新妇。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选民，对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这样一个心意，神希望有这样的关系，非常亲近。同时神在建立再开始建立的时候，说明这些以色列人是回转了，只有我们到神面前认罪回转的时候，神才可以 再次激励我们。神造我们，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把我们造成木偶，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他。当我们信他，当我们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接力我们。他说，你必再以击鼓为媒，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击鼓跳舞，这是神在特别欢乐的情况下。那什么情况？神在接力起来以后，跟神之间那么亲密的关系，每天带着一种喜乐，心里面有喜乐，才能够击鼓去跳舞。这说明这些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爱完全献给了神，因为他是妻子，这个在神的眼里面这样的地位，他完全把自己的爱献给了神，完全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击鼓跳舞也表明了这个三层意思，一个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了恢复，另一个他们来表达自己对神的感恩。我们当遇到环境被神再一次扶起来的时候，我们真是以一颗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我们可能会唱诗，会赞美，会祷告感谢。第三层意思就是恢复了完全的那种自由，恢复完全的自由。我们在神里面是完全自由的，我们这个自由是我们可以不去犯罪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不是那样的自由。其实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真正自由是我们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很难。所以这个自由是神给的，靠着神。第五节，又比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撒玛利亚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撒玛利亚来代表以色列。那么这儿撒玛利亚的山上就指的以色列当时那个全地，他们将来再次回归以后仍然在原地居住，在那里要栽种葡萄园，说明他们不再荒凉，可以恢复起初的那个最好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回归恢复。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自己种的葡萄园所结的果子自己享用，不像被掳的时候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收成这些财物全部被掳，被外邦人拿了走。那么这个说明不会再被抢夺，不会再被掳，是安然居住，真正的安息。我们也期盼这一天。我们现在虽然在地上有教会，有神的家，但是这个教会现在被我们也毁得一塌糊涂，到处是纷争，到处是破口啊！这么一个完全的合一的教会，因为我们人的罪最后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将来到神那里的时候是真的是安然居住。第六节，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日子讲到，那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日子。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这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所以圣经里面不仅用撒玛利亚来常常来比喻代表以色列，而且也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这个全地的人都要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神那里就是神的圣殿，这个是他们特别渴望的。从主前的930年左右，北国以色列分裂出来啊，然后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一个建立自己的国家，那南北分裂。那么北国分裂以后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敬拜神啊，要在殿里面献祭，但是他们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不能再到耶路撒冷献祭了。那北国的那个君王当时耶罗伯安不希望北国的百姓到南国， 所以他们自己在自己的领土上也建一个殿在那献祭。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利未人看到耶罗伯安所行的，他们不愿意在北国，他们就回到南国。利未人是神亲自呼召出来专门去侍奉神。那么这些利未人走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用自己的办法，那谁给他们，谁有钱多什么就贿赂，然后就当祭司。所以北国以色列也从来没有断过敬拜神，但是那个敬拜是虚假的。北国以色列一共二百来年，他们的敬拜一直是虚假的，是神不喜悦的，因为没有神所呼召的人在那里服侍，就像今天一样。今天如果是教会里面没有呼召的神呼召的仆人在那里面去带领，自己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个是没有神的同在的，神不喜悦。那就像这个虚假的敬拜，什么也模仿南国当时怎么敬拜，他们仍然怎么敬拜，但是这些都是虚假的东西，是宗教的仪式，没有实际。所以他们一直渴望能够到西安，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那么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子将到，日子必到，日子到那一天，神应许他们将来可以到神的那个圣殿去敬拜神。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神说，你们应当为雅各欢乐歌唱。雅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在改名之前的，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因着万国当中为首的，万国当中为首的，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刚才说，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以后，他是独立的、单列的，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所以他在万国当中是为首的。你不管人们怎么去歧视这个犹太民族以色列人，他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之前，这个2000多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处在一个跑来跑去在世界，虽然很会做生意，很有智慧，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真的不高。虽然是那种情况下，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们的地位是别的民族无法替代的，别的民族做不到的，因为这是神拣选的，是万国当中为首的。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不遭人待见，传福音的时候被歧视、被辱骂，但是我们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的身份是特别高贵的。说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回转的时候，就求神到神面前来祷告，来把剩下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那到最后，到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剩下的全家都会得救，这是神的应许。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召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那神的应许，我必你们，他们这个时候求神就成就。为什么成就呢？他们认罪，他们回转。必从北方，那个北方指的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从北方进来来掠夺侵略他们。从地极召聚，地极是表示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不管现在分散到全地的什么地方，最后都会召聚回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必成为大邦。在外面人们瞧不起，但是回来的时候都成为一个大邦，人那么多回到这里来。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神的选民都会回转，这是非常清楚的应许。所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或再来的时候，以色列里面一定是大批的回归，全部回归，这天一定会来的，我们也留意。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颠，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他们要哭泣而来，哭泣那么就是特别痛悔，后悔自己以前所做的，在神面前悔罪，是这种情况下而来。那么神呢说，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这句话我们给我们极大一个提醒，当我们哭泣痛悔的时候，在神面前悔罪的时候，神就照我们恳求的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解决自己的罪，我们不能一边犯罪一边去求神为我们解决问题，这个不可能。我们只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认了罪了，悔了罪了，愿意改，神就会把我们带到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去恳求的祈求的他会应允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警醒。是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河水我们知道人都喜欢在水边居住，那么中国非常清楚这两河流域，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供应，那个地方就不会干旱，所以这个河水其实就意味着有充足的喂养的和供应。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神也说我们将来在那个河边，那么在诗篇里面，我们神把我们带到青草地溪水旁，一定是有水地方，那就是肥美的地方，是供应充足的地方。在其上不至半颠，那么走正直的路，在上面就不至半颠，这个正直的路就是神所指引的路，神给他们指引的路，不是他们自己所走出的路。人们说，我们这鲁迅一篇文章说，人走的路多了就成了路了，那是人的路，但是神指的路是一定是正直的路，那么走在这条路上就不会半颠，我们如果稍微偏离一点，稍微出来一点，那就会跌倒，所以这条路是窄路。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为什么是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刚才提到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另外，以法莲另外一层意思呢？以法莲是谁呢？以法莲是雅各的孙子，在肉体上，那么是约瑟的次子，就是在肉体上是约瑟的次子。那么雅各最后离世之前，在祷告的时候，当那个约瑟把两个儿子带到以色列的面前的时候，以色列在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个次子以法莲立为长子了，在树林上以法莲是长子啊，这是两层意思。那么神把他，那其实是神把他立为长子，那么这也代表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民族和神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第十节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遭拒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列国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这个海岛也是指的列国全地。那么这是神向列国全地的人宣告什么呢？说赶散以色列的必遭拒他，谁赶散以色列的？是神。神之所以现在全地到处都有跑来跑去的，分散到各地，这是神做的，神的功，神的大能。为什么这样做？神有神的心意。赶散的是神，遭拒的也是神，牧养的是神，最后看守的也是神。这也告诉我们，牧人不仅是把 这个羊群带到肥美的草地，而且也有看守这样一个义务责任，防止被狼偷走。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不仅喂养我们，而且他看守我们。第十一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如果靠自己，我们没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征战，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些属撒旦的那些人去对抗。我们之所以最后得胜了，是神帮我们得胜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真依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来信靠他。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再艰难的环境，再大的网络，我们都可以胜过。第十二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神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他们的心必向浇灌的源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烦愁烦。他们的心必向浇灌的源子，这个浇灌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心是浇灌的源子呢？因为这个园子里面是种菜的，种这些果实的，要产果实的。那么浇灌，那么就是意味着保证这个营养充足。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浇灌的园子，神每天不断的浇灌下来。我们现在就是神用神的话来浇灌我们，我们的心也像这样的一个园子。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有一点愁烦。这个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一点愁烦，我们的确实我们还需要营养的补充。所以营养我们需要不断的补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要把这个营养补充足了，我们身体强壮了，我们灵里面就刚强了，不断的被神浇灌，我们里面是喜乐的，不会有愁烦，因为我们靠神，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替我们征战，让我们脱离比我们更强之人的手。第十三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那时，那还是前面的那个时候的日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年老的年少的都一同欢乐，因为说神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他们之所以最后这次被拯救，那是因为神的大能，神的能力，神使他们回转，神让他们和神的关系再次修复过来。说神在不停的在呼唤我们啊，即使我们信了他以后，当我们跌倒绊倒时候，神仍然在呼唤我们，安慰我们。第十四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以肥油，那么这肥油实际上是指的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那个动物身上最好的部分，指的是那一块，就是神以最好的这一个东西让祭司的心满足。那么祭司献祭的时候，那么些最好的地方，那是祭司的心是最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心满足也是指的这个神的供应是充充足足的，神的恩典正是够用。下面又用恩惠知足，满足知足，说明神的供应充充足足，我们的恩典真的够用。第十五节，耶和华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17-18引用过，在马太福音是用这个来预言伯利恒婴孩要被杀害。那这节经文是比较难解的， 就是不大好理解。但是如果把几个东西搞清楚以后，几个地方搞清楚，就我们好理解。首先看拉玛，拉玛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应该是拉杰被埋葬的那个坟墓的附近。拉杰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妻子，他娶了姊妹两个，一个利亚，一个拉杰。最后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出来，神赐给他是利亚，不是拉杰。但是这个雅各呢，喜欢这个拉杰，喜欢妹妹。最后拉杰没有归到祖坟，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快要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拉杰死了，就葬在了伯利恒附近的那个以法他。那么这个拉玛呢，可能就在坟墓附近的一个地方，在坟墓那个附近就听见这个拉杰在哭，好像是个死的人在坟墓里面在哭，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拉杰会哭他的儿女呢？在创世纪里面也没有提到过拉杰哭，而是我们提到雅各因为拉杰死了以后他痛哭。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从上面再看那个以法莲，因为拉杰是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约瑟，一个是便雅悯。那么约瑟更先我们圣经里面提到他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玛拿西。最后以法莲成为长子。那么这个以法莲在北国以色列是一个大的那个族派，所以我们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所以这个拉杰在这里面说拉杰哭他的儿女，其实这个拉杰就是比喻以色列，这么就好理解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北国被灭了，所以他用这个拉杰哭儿女来比喻，来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整体来哭泣他们自己每一个以色列人遭受这样一个大的灾难，所以不肯接受安慰。这样我就容易理解了。有的人说是已经死的这个人呢哭泣，来比喻被掳的悲伤，来比喻被掳的悲伤是对的，但是死的人是不会哭的啊，这是个比喻。拉杰其实是比喻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有刚才提到的那几层关系，因为主前7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以色列的百姓大部分被掳，所以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这是一个悲哀，是极大的悲哀，所以是哭泣啊，这样一个意思。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爱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就很清楚了，从上下文去理解，说你那指的拉杰也是整个指的以色列，说你不要再爱哭，不要你的眼睛里面 不断的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做子宫必有赏赐。这个所做子宫难道是他们用他们的行为，靠着行为就得救了，是靠着行为神就去扭转局面去拯救他们？不是的，这个所做子宫是指他们的顺服，对神的顺服。我们顺服神，神必拯救我们，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必拯救我们。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神必赏赐。神说你们必从敌国回归，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每一人必须一定会从敌国归回。这是神非常清楚的应许。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面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前面在第7节提到的，他们恳求神拯救他们这些剩下的以色列民，将来剩下的神都会让他们回归。第17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神给安慰，神给他们盼望。 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就神听见了以法莲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的时候，我就愿意接受责罚。这什么情况下愿意责罚，愿意接受惩罚呢？那么回转了嘛，悔改嘛。我们遇到环境神惩罚我们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神在拯救我们，我们还硬着脖子一意孤行，甚至埋怨神。当我们意识到，哎呀，神这么爱我们，愿意让我们回转，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那么是我们愿意接受这种责罚，不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那么牛犊一开始要让他去背上这个恶，去耕地啊，去拉车，他才不干呢。他一定是抗争的，说不要像那个，就顺服神。第十九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应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担当幼年的凌辱，幼年凌辱指的是他们以前不懂事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就常常的得罪神犯错，那么为以前的错误承担责任。那么当我们意识到以前那么对不起别人，那么对不起神的时候，我们真是抱愧蒙羞，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十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以色列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喜悦的孩子吗？我们从二十二节看，二十二节说被盗的名呢。那么很明显，这个以色列并不是他所喜悦的，因为他悖逆嘛。当我们的孩子悖逆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在外面是做那些人不喜欢的时候，经常过来人找我麻烦的时候，那正我们说这是个逆子，不是爱子。那以色列在神的眼里边虽然是有那么尊贵的地位，高贵地位，但是因着自己的悖逆变成了一个悖逆的名。那神说，还神怎么说？即使是这样，我每逢责备他，仍然顾念他。说每逢责备管教的时候，心里面还顾念他，就是神的这个约，他始终不会废弃。神和这些他的选民之间那样的关系，这些选民破坏了，神仍然在手里边抓着，他不会放弃，仍然顾念。所以神的管教是神的爱，神的怜悯，所以。神说，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恋慕这个词，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恋慕，说男女之间有那样一个，特别是恋人，一段恋人是彼此恋慕的，这个恋慕和那个还不一样。这个恋慕在原文里面是大吼哀鸣声音，这个恋慕和启示录里面就是神在跟那个第一个人犯罪，我念这个名字一下，该隐，神跟该隐当时讲的时候说，那个罪比烈木里，在你罪伏在你门前比烈木里，那个烈木跟这烈木还不一样，这个烈木是指的大吼哀鸣声音，也指的牵挂。表示神对他们的这种顾念，虽然是他们这些的背离神，离神越来越远，但是神这个心一直在牵挂着他们，希望他们悔改，是这样一个意思。说虽然不是爱子，虽然不是可喜悦的，虽然背离神，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的爱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所以以色列民呢，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树立起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当你回转，你当回转，回到你这些诚意。所以以色列民呢，你要为自己设立路碑，竖起引路柱，就是设路标嘛。就在丛林里面，人们 去行走的时候，要想从原路返回的话，一定边走边留下印记。那么这个指的是他们在背路的路上要设立路标，来帮助他们记得回家的路，避免迷路走错路。也就是这个呼吁以色列人要顺服神。这个路碑不是说这是比喻，这个路碑那就是神，神就是他们的路碑，神就是他们的路柱，要顺服神，忠于神，就不会迷路。说留心要走这大路，我们说走路是窄路，这是为什么说大路呢？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正是窄路，因为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走在这条路上非常艰难，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诱惑，在神的眼里面这是一条大路，说你们要就是你们去的原路，这条路是前面指的古道，一开始神就指示的这条路就是原路，回转到你们这些诚意，回到应许之地。第二节，被盗的民呢，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是又是一节难解的经文。女子护卫男子，新事。说被盗的民呢，在括号里面是女子，那么就是以色列民。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这我们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反来覆去嘛，一会儿好一会儿歹，走着走着回到世界上了，回到世界上神一管教又走回来了，啊，就不停的就在这儿反复。说要到几时呢？神希望巴不得我们每天走在这条神赐给的这条路上。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这是一个盼望。说神说我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是什么形式呢？这个与救赎有关，与可能与弥赛亚有关。这件形式就是女子互为男子，这就是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最往后到了新约我慢慢清楚了。女子互为男子，这个有点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女子是弱的，男子应该互为女子呀，怎么女子互为男子，这怎么理解呢？我查一下原文就理解了，好理解了。这护卫，我们译成护卫，在原文里面这护卫这个意思是围绕环绕，如果就是女子环绕围绕男子，这就好理解了，不是护卫，不是保护，是女子环绕男子。这个女子在上面不断的在括号里面提示女子，以色列民是女子，所以这个女子应该是指的什么？这指的以色列民族。那么今天指的是什么？今天应该指的教会。所以一方面指的是以色列民族，另一方面在将来预言预表将来的神的教会，教会是心腹嘛。所以这个男子我们就这就清楚了，这男子在这个时候指的是一个是神耶和华神，在将来我们现在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属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是环绕在基督跟前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应该是环绕在神的周围的，那环绕他周围，那么就是跟神关系非常紧密嘛。如果跟背离神的时候，他们离神远远的，谈不到环绕。所以这个意思我们就好理解，这样就是预言神预言他们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到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我们是环绕在耶稣基督之外的，环绕在神的之外。神，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神，来高举神，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将来极大的一个应许。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也活在这样一个应许当中，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从前面这一部分就是一到二十二节，神专门对北国以色列有这样清楚的应许，因为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好多年了，其二二年到快到主前586年。那么以色列北国在他们建国的这200来年其实一直是远离神的，所以呢 二十个娃没有一个好娃，全是坏娃。这些坏娃把神的这些百姓、神的这些子民引到了一个错误的路上。现在神要让他们回到原路上，要回归。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被神拣选以后、呼召以后，我们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份。所以我们虽然常常的我们犯罪得罪神，走到这个旷野的路上，但是神仍然希望我们回转。神让我们回转时，我们要自己懂得回转，懂得回应。以色列他们最后是在神面前哭泣，有这样的回应。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每天被神浇灌，我们的心就像这个一个浇灌的原则一样，这个营养充足，我们里面一点烦愁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环境，我们都是喜喜乐乐的。好，我就分享到这儿。